出炉。
彼得就是个懦夫，没义气，
把女儿当成棋子。老爸，他不是个好父亲。
大卫抢了别人的老婆，还算是合神心意的人吗？
挪亚是个酒鬼，脱光衣服难看死了。
他是凡人，
你是凡人，
我们都是凡人。
跟着我苏小燕从圣经看人性。
圣经很凡人。
平凡的凡呢？
第十集，不可一世的男人，下集。
怎么办呢？大哥，哎，你是我们当中最聪明的一个，你想想办法。你看，都已经过三天了，哎，要是我们还猜不出这个谜语的意思，哎呀，那就麻烦大了呀。
就是嘛，三十件内衣，三十件衣服，让我算一下，哎呦，加起来就是一笔大钱嘛。
哎呦，
早知道是这样，我连他们的婚姻都不去了。
对，就是。
哎，大家不要着急，兄弟们，大家听我说呀，参孙这个以色列人呐，实在太狡猾了，竟然想趁机捞我们一笔，让我们倾家荡产吗？我才不会让他阴谋得逞呢。你们放心呐，我已经想好了办法了。明天大伙儿就跟着我去找参孙的妻子呢。然后啊，
大哥，你想让他的妻子告诉我们答案？哎，你别开玩笑了。他怎么可能会说呢？况且，哎，他也未必知道。
哎，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让他哄哄参孙不就得了吗？这个女人要是真的不肯呐，我就把她全家都烧了，一个也不留。哎呀！
隔天，有份猜谜语的那些人果然去找参孙的妻子，威胁他要在七天婚宴之内把谜底说出来，不然就真的用火烧死他们一家人。参孙的妻子听见了，就在丈夫的面前哭哭啼啼，求他把答案说出来。可是参孙非常的嘴硬，完全不为所动。直到第七天太阳还没下山的时候，他终于受不了妻子的催逼，于是就把一切事情和盘托出了。
有什么比蜂蜜更甜啊？
有什么比狮子更强呢？
哎，参孙呐，是你自己说的，有赢有输，有赏有罚。那现在呢，猜中谜底了，请问你打算什么时候赏我们60件的衣服呢？
哼，你们如果不是用我的母牛耕田，肯定没有本事猜中的吧。啊，
你管我们用什么方法，少说废话，衣服拿来。
哼，好，男人大丈夫，说到做到，你们等着我。
哎呀，参孙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等等我呀。
哎呀，你还跟上来干什么？你呀，太让我失望了，你竟然串通他们来陷害我，你究竟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啊？
哎呀，你听我说啊。
嘿，我不听你说。哎，
我不是存心害你啊，我当然是有苦衷的。
你给我闭嘴啊，我不想再听你啰嗦，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了。
参孙离开了亭拿，去到一个沿海城市，名叫亚什基伦。耶和华的灵降临在他身上，使他有能力击杀30个非利士人，再把那些人的衣服夺去，拿来交给猜中谜底的人。参孙兑现完承诺之后，他便怒气冲冲地回到父家，迟迟没有回去找自己的新婚妻子。过了好些日子，参孙终于气消了，刚好也是收割麦子的时候，他带着一只山羊羔想去看看妻子。
岳父大人，早安了。
早早早。
你看啊啊，我带了一只很肥美的山羊羔过来啊。哦、我花了很多时间去跳的，希望您会喜欢、啊。哎呀，
好，果然是很肥美、啊啊。谢谢你啊。
哎呀，岳父大人、啊，咱们是一家人嘛，客气什么？那我先进去看看妻子了哈。哎呀，好久没有见到她，我很想念她。
等等，你不能进去的啊！
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？
哎呀，因为哎呀，我以为呢，这经过猜谜语这个事情之后呢，你会非常的恨她，于是我就把她给改嫁。给你的伴郎了 啊！
什么？你竟然把我的妻子送给别的男人？
你啊！别生气啊！你冷静听我说。
岳父，
这样吧啊！我还有一个小女儿啊，长得比她漂亮多了。你不如娶她来代替吧啊！
机会，我想说过去的世界，我谁都不为，除了空谈，也就是是是非非，除了空谈，也就是是是非非。
不如我来问问你，假设你是参孙，发现自己的新婚妻子还没过几天就已经改嫁了，关键是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，礼金也给出去了，逼着要接受这个人财两失的残酷现实，那你会如何是好？反应一，虽然火冒三丈，但心里还是会很后悔。哎呀，为什么那天不把话好好说清楚？为什么不停下来听听看妻子的解释？竟然一甩袖子就走了。不知所措的妻子当然是哭哭啼啼的跑回去投靠娘家了。总言而之，都怪自己太冲动了，这个是懊悔的参孙。反应二，感觉到心中的怒火，一出激发的仇恨已经蒙蔽双眼，唯有报仇血恨，才能让事情做一个了结，才能彻底的罢休。这个才是历史中的参孙，才是旧约圣经士师记里描写的参孙。听完岳父大人那个所谓两全其美的方案之后，参孙并不服气，他说了一句话，
这一次如果加害非利士人，就不必负责，就不算有罪了。
加害非利士人的原因很明显，既然他们能不顾廉耻的把别人老婆偷走了，俗话说你不仁我不义，参孙势必让这个族群的人十倍奉还。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，不需要武器，不需要露脸，也不需要亲自出手。那么参孙到底会使出什么样的招数呢？
圣经小学堂，
我来考考你。
北国以色列国总共经历了几个王朝？
知道答案的朋友，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抬头出炉。或者电邮到 trulu@liaoyou.net， 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留言，神秘礼物等着你，快点快点。
平常有看生态纪录片的话，多多少少也会知道哪些动物喜欢独来独往，哪些喜欢成群结队。参孙看中了狐狸大伙出队的习性，于是他一口气就把300只狐狸给抓回来，把狐狸的尾巴一对一对地捆上，将火把捆在两条尾巴的中间， 然后他点燃了火把，放狐狸进入非利士人的和田。听广播剧的时候也会留意到，当时刚好是收割麦子的时候，像风一样飞跑的他们在超级短的时间内就把田地毁坏了。婷拿的葡萄树和橄榄树恐怕也被烧清光了。即便不用算盘，也能算得出这次非利士人钱财大损的结局。经过调查或猜测以后，他们发现幕后黑手原来就是来自以色列的外族女婿参孙。非利士人真的很想把参孙揪出来狠狠地打一顿，甚至把他杀死。可是他们知道自己能力不足，没有办法制服一个大力士，就索性把一切的怒火发泄在参孙的妻子和他一家人的身上，直接用火把他们烧死。看到自己的妻子被牵连，以参孙一贯的牛脾气，又怎么可能吞下这口气呢？结果他向着敌人说，
你们既然这样行，我一定会向你们报仇，柴垦罢休。
参孙果然不是空口说白话，他真的把非利士人杀了，连腿带腰全部砍断。
就让仇恨随风带走伤，带走痛，让眼泪不再流，为生命找个出口。当血染红天空，却用爱去承受，愿天使从废墟为飞燕抹种，把爱降落。
你恨我，我恨你，你向我报仇，我向你报仇。亲爱的朋友，不知道此刻的你会不会像我一样，脑海中闪过一句话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得饶人处且饶人。勃然大怒有些时候确实会让人失去理性，面对无理的对待，总是希望为自己讨回公道。但同时，圣经却提醒我们，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。因为经上记着，主说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在宇宙万物里，唯有上帝才有权利施行最公义的审判。不断的想要报仇，只会给魔鬼留地步，只会让我们陷入可怕的深渊。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上帝，因为只有他的眼睛才是最雪亮，也只有他才能不偏颇不偏心。今天我就与你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苏小燕，我们下回再见吧。
就让仇恨随风带走伤，带走痛，像眼泪不再流，为生命把爱降落。